希望之声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三。今天邓梅看到了一篇关于被骗到缅甸去欺诈的这样的一篇报道，报道中呢详细的记录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，内容非常让人惊讶，所以在这里呢邓梅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报道说在今年的2月呢，广东有一个19岁的小伙叫做小黄，他是被女友以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到了缅甸电诈园区，每天是被要求参与电诈，完不成业绩就会遭到毒打，耳朵都被打聋了。在8月17号的时候，黄女士，也就是说这个被骗的这个小伙子的姐姐，她叫黄女士，她向潇湘晨报讲述了她的弟弟被卖到缅甸的一个详细的经历。黄女士说，他们一家呢是广东湛江人，在广州生活，弟弟小黄今年19岁，弟弟的女友呢叫小周，今年是17岁哦，只有17岁。两个人在2024年在台球厅认识的，并且开始同居。小周呢就告诉弟弟说他是福建人，也就是这个骗子小周啊，这个小女生17岁，他是福建人，父母是干部，在各地都有投资。黄女士说呢，第一次看到小周的感觉像是一个精神小妹，穿着很性感，用的包包等配饰呢也很时髦，都是大牌，但是看起来却像是仿品。黄女士认为小周是在刻意包装自己，现实情况可能并不像小周说的一样。那么黄女士的弟弟小黄和小周两个人谈恋爱之后呢，小周就是这个小骗子啊，他常说自己的家族在缅甸那里有生意，希望小黄能够和他一起去缅甸工作。所以在今年的2月2号，小黄呢就瞒着家人和小周一块儿去了泰国曼谷。黄女士，也就是小黄受害者小黄的姐姐，她说呢，小黄发朋友圈我们才知道她去泰国了，弟弟看到来接她的人有枪，而且还没收了小黄的护照和手机。然后呢，黄女士说，我弟弟就求那个女生啊把手机给她玩，她才有机会发消息告诉家人，于是呢家人就迅速报了警。到了泰缅边界之后，小周谎称要去接别人，就把小黄丢下，然后就跑了。小黄呢，就被持枪人员押到了缅甸凯旋园区，被剃了头发。园区主管强制小黄让他敲键盘进行诈骗，每天要工作16到20个小时。看管者经常拿着铁棍打小黄的腰部，打小黄的耳朵，饭也吃不饱，完不成业绩呢就要被关小黑屋，还遭到毒打。小黄的主管告诉他，他是花了10万元从小周，也就是这个小女生啊，17岁的小周那里买来的，所以必须要在园区创造业绩。在高强度的折磨之下呢，小黄瘦了几十斤，耳朵也被打得听不到声音了。后来园区的人看他骗不到钱，就告诉小黄让他赔付才能回家。同时呢，小黄的家属也开始在国内找人，最后在缅甸潮汕商会的帮助下付了35万元，才在今年的6月份呢把小黄救回国。我们再来看看小周做了什么，就是这个小骗子啊。小骗子小周呢，在小黄进入到园区后呢，他自己又在泰国玩了10天，回国之后就被警方给控制住了。目前小周涉嫌诈骗罪，面临检察机关的公诉，近期会开庭审理。黄女士说啊，他们全家人都希望小周受到严惩。黄女士说，他才17岁啊，谁能想到他能干出那么坏的事情来呢？这篇报道呢，是最新爆出来的一篇关于缅甸电诈园幸存者的一个亲身的经历。其实之前呢，还有一篇文章，我们也稍稍的来看一下哦。最早的时候呢，是中国演员王星被骗到缅甸的电诈园，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，结果有其他的幸存者也被陆续曝光。根据新京报啊，有个人叫做王帅，当然这个应该是化名啊，他自己说呢，曾经也是被骗到缅甸电诈园区工作了将近7个月，他也讲述了自己噩梦般的经历。 他说啊，他曾经打游戏成瘾，有一次呢和家人大吵一架之后，在网上就看到云南有一个高薪招聘广告，就联系上了对方，之后几经周折被带到了缅北的电诈园区。电诈园区四周是高墙环绕，铁丝网密布，还有人24小时持枪巡逻。他们刚进园区就被没收了护照和手机。那么他说的和之前小黄小周的经历是一样的。王帅说，经过几天的培训，他就开始通过微信、QQ、网页弹窗、抖音、快手，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发布诈骗信息，有的时候呢还会在一些网页上发布虚假广告，引诱对方上当。电诈园区的生活很残酷，他说呢，每天从早上8点到凌晨2点，必须要完成200个好友申请，完不成就要挨电棍儿。王帅因为没有骗到钱，效益太差，所以他经常挨打。王帅说，有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用胶带把我捆在凳子上，用电棍电，我昏过去了就拿冷水泼醒。王帅说，如果逃跑被抓回来就更惨了。他听说过有被剁手指的，他自己呢就被关过水牢，狗笼给泡了3天，他身上的皮肤病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是不是只有中国人被骗到了缅甸电诈园区呢？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。最近被救回泰国的孟加拉国小伙，这个人叫做雅利安，他向 BBC 说，他说每周呢，他们都给我们定下目标，指的是电诈园区给这些受害者定下目标，说要诈骗到$5000，如果达不到就会电击他们2次，或者把他们关进一家没有窗户的黑暗的房间。有一名自称是麦克的埃塞俄比亚人说，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，当然他被打过，但是他说啊，他见过更糟糕的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。有报道说呢，在诈骗中心啊，经常有人被殴打。麦克他被解救出来，他被恐慌症所困扰。报道说，在2月26号晚上呢，这个麦克因为恐慌症发作，呼吸困难，被紧急送医。很多从诈骗中心被解救出来的人都有麦克类似的恐慌症。那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啊，这篇文章爆料说，很多缅甸电诈园区的幸存者爆料，他说缅甸电诈集团的老板都是中国人。很多人被诱骗或者是被绑架的人遭遇到了各种酷刑，女性被轮奸，还有很多人被残杀、抽血，甚至是活摘器官。1月27号，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忠义和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的官员会面的时候，当时呢，刘忠义就承认，他说缅甸妙瓦底呢有36个由中国人经营的大型电信诈骗集团，雇佣人数超过了10万。联合国在2023年就发表了一个报告，那么当时在这个报告中就说，全球最少有22万人被困于诈骗园区，被逼着从事诈骗工作，被困的受害者大多来自于东南亚国家，有中国，有台湾，也有香港，也有从非洲或者是南美洲被骗来的受害者。最近几年，中共当局和泰国呢，都对泰缅边界的诈骗问题采取了实质的行动。同时，王兴事件的曝光，就之前的这个明星王兴，他的事件曝光呢，更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，影响到了泰国旅游。泰国当局于是就采取了一些行动，包括切断了诈骗中心的电力和网络，对一些诈骗头目呢，发布逮捕令。目前呢，陆陆续续有几千人被从诈骗园区给营救了出来，但是呢，泰国反对党立法委员，他叫朗西曼·罗密，他说啊，我们所说的卷入这个产业或者是骗局的人数可能有30万人，可是现在我们救出来多少呢？不到10000人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邓梅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